主灵的征战啊。那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熟悉这个名词啊，属灵的征战。那既然是征战的话，那么一定是有两方面在打，对不对？那到底是谁跟谁打呢？这是我们从以弗所书，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命令，对不对？然后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碰到的事情，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啊，这是我们所碰到的啊，会有很多的征战啊。保罗呢，这个使徒呢，他就在从第十章开始啊，第六章的第十节开始，他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征战的里面的意义哈。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啊，虽然我今天列了这个啊这个圣经的章节，但是呢，等一下我们念完之后，我可能就会再往前走一下。我们必须要从我自己的经验啊，我自己观察，我发现我们真的是每当提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跌倒，而且是常常会发生的啊。我们真的是很容易跌倒。那我自己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觉得很可能我们要往前面再去想，等一下我们就会讲。那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我自己是觉得说，当我们提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提到属灵的事情时啊，这些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所谓的灵界的现象把它拉出来。所谓什么叫做灵界的现象呢？那就是所谓的神迹啦，这些事情啊。那一般人也认为宗教就是讲这些事情，那神迹呢？那基督教给人的印象也似乎是如此啊。所以其实有许多的人，我们的朋友，也许我们当中有的人你自己也有这个经验，特别是知识分子，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有文化水平的人，我们常常会认为基督教就是只有这些没有文化的人，只有这些老弱妇孺才会相信的啊。那么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我怎么可以，我是搞科学的，我是搞科研的啊，没有经过这些实验分析，我怎么可能相信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是神话，都是怪异的事情。今天呢，我要借着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来看看属灵的征战。然后接下去几个礼拜，我会用大概三次的时间，我会着重在第六章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哈。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打开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荧幕上也有，所以我们一起来念。我还有，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理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特别是属灵的事情，就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甚至对你自己我们也有很多的地方不认识。主，你自己吸引我们，主，你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美善的神，你也是那位让我们能够行美善的事情的神。 You are the one caused us to do good。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让我们真的是谦卑的，让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自己在想，当我们讲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哈，比方说我们讲到说，哇，天空属灵界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你知道很多事情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都不 make sense。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那所以我自己今天我愿意，当我们在讲属灵征战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属灵的征战。讲到征战的话，一定是两方面在那里斗争，对不对？那属灵的征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刚才我们念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十二节，但是今天我们会离开它哈，那么我们会去讨论一下，我们会去想一下，我们会去看一看，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从哪里来的。当我们要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启示我们来明白属灵的事情。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古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兵法家叫什么名字啊？孙子。他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常常引用哈，叫做什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对？那么他第一件事情讲到说要知道自己，所以你去看他孙子兵法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说你要怎么样了解你的士兵，你要怎么样用你的士兵，对不对？然后你才能够去了解，你才去了解对方，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去用他，怎么样去打仗。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知道属灵的事情啊。我刚才特意把它讲了一下，跟我们所说的灵界的这些现象，我们需要把它分开一下哈。那这里呢，当我们讲到属灵的时候，又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说属灵的跟属肉体的又不太一样啊，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个名词能够把它弄清楚。 OK， 当我们常常讲到属灵的时候，我们说某某人很属灵，我们就说他这个人真的是在神面前很追求，他也很 devote 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在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侍奉，又会灵修，又会祷告，又会带查经，又会领诗，我们说这个人是很属灵的。今天我盼望你们不要把这个属灵的放在这个上面哈。圣经上是这样子用，但是呢，我想当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在属灵的征战上得胜，有三点啊。第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人是属灵的啊。这一句话呢可能会把大家弄混，但是呢，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想很多人都会背了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就成了什么样的一个人？有灵的活人，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用英文讲的话，就是我们人就成了一个 spiritual being， 我们里面是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灵的。当然我们中间很多人在这个所谓的无神论或者是唯物论的情况环境之下长大的，那我们就会对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很不容易通过。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的的确确是一个有灵的，因为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他造男造女。 OK， 那么刚才我们念了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就变成了一个有灵魂的个体，英文就是 spiritual being。 那主耶稣当他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当他跟犹太人跟他辩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他也告诉他们，他告诉他说，人活着是什么？是灵啊，灵是真正有用的，是真正管理我们活着的，肉体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管理我们的人，我们的活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举一动，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思想，都是靠着什么？靠着我们里面那个灵。神当他在创造的时候，只有在人做了这一件事情，其他的任何的，不管是动物也好，不管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也好，或者是地上其他的万物也好，没有一样他是这样子做的。只有在造人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气吹在里面，其实如果从希伯来文讲，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他把他自己的灵吹在人的里面。弟兄姐妹记住啊，这个灵并不是所谓的圣灵啊，我们要把它分开。但是呢，当圣经在 希伯来文用的时候用的是另外一个字，他就是把他自己的气吹到人的里面。当然我们从神所造的宇宙万物里面，我们仍然很间接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都表现出来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弟兄姐妹记清楚啊，我说间接的，只有在人是直接的表现出来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因为他把他自己的气吹在人的里面，这是当初他造人的时候。那么我们从新约里面有一节经节可以让我们了解啊，我们可以间接的从他所造的这些事情上面，所造的万物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我们这一节经文都很熟啊，我们常常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就告诉人家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所以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在这里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他的神性就是什么 attribute， 就是他的就是他的 attribute。 如果你去上系统神学的话，哦对了 by the way 我们下个学期我们就要开系统神学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去参加哈。然后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他的 invisible， 他的看不见的神性，还有 attribute，他的永能和他的神性，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间接的可以看得见，但是只有在人他是直接彰显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因为他当初造亚当的时候，他在人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所以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个无益并不表示说没有用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用处不大，真正管理我们的是什么？管理我们的是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管理我们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从圣经上的教导。所以当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在未堕落以前，是人是可以和神自由的沟通，而且人可以向神敬拜，这也是神希望的。但是呢，除了跟神之间，你知道人和人也可以沟通的，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0-13节呢，在这里反映出来这件事情，我念给大家听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0-13节，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狗和猫他不会知道我们的事情的，你的心思意念你可以跟狗讲，你可以跟猫讲，讲完了之后你心里面可能舒服一点，但是如果你问他 Do you understand？有的时候狗啊会有一些表情让你好像觉得它懂了你了，是不是？哦呀，如果你们养过狗就知道了哈。我并不是说这些，我不是否认这些事情，但是从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真的是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当神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人不但可以跟神自由的沟通，但是我们也可以跟人沟通，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我们人其实就是一个 spiritual being。 第二，但是人改变了，所以亚当夏娃堕落了之后，人的属灵的特性改变了。人本来里面有一个这个灵，本来有一个倾向向着神这一方面的事情，就是说愿意跟神沟通，愿意做神所喜欢的事情的是这一方面死掉了。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章，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妙啊。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当我们人亚当夏娃堕落了之后，然后人就变成怎么样了呢？人就变成第一件事情就是虚妄，他的心变成昏昧了，用英文讲就是 darkness， 就是他的心变暗了，他的灵变成昏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第十八节所告诉我们的，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我们没有办法再明白神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跟神直接沟通了，我们没有办法再跟神就是说明白神的事情。那换句话讲，那么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两件事情发生在我们人的身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无知，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加上我们的心里刚硬，所以我们的灵就昏暗了，我们表现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是昏暗的，我们的灵是与神的灵是隔绝的，换句话讲就是我们的灵在那一部分是死掉的。其实人的灵魂是不会消灭的，同意不同意啊？这是基督教的 doctrine 啊，人的灵魂是不会消灭的，人的灵还是在，不过已经是在另一个诠释之下了。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六节，当然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辩，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是他告诉我们传福音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 harsh 啊，我们真的是很硬啊，然后噼里啪啦就杀出去了，然后就把福音告诉他们，你相不相信？不相信你就下地狱啊！当然这个是事实，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等等等等等等，用温柔劝诫。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在第二十六节他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其实我们人的光景是什么？当亚当夏娃堕落了之后，我们人的光景我们就已经被撒旦掳去了，这是我们人的光景。人还是有灵的活动，就像我们刚才念以弗所书 第二章那边所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仍然可以行事为人，但是不再是，不过是照着撒旦魔鬼的心意活动了。其实你如果仔细注意一下，我们在过去还不信主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灵死掉了啊，所以我们对灵界的事情一点兴趣都没有了。No， 就算是一个无神论的人，就算是一个唯物论的人，你到他面前，你仔细的去观察，你让他，不是说他故意跟你讲什么，你不需要跟他辩论，你会发现他对灵界的事情仍然是有兴趣的。比方讲说我们会算命啊，对不对？算命是咱们中国人最专长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向神祈福啦，求平安呐。但是我们对神的事情呢，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我们对灵界的这些现象的事情我们会很喜欢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对神的事情不明白呢？因为人原来神造我们，在我们里面那个造，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让我们的心能够向着他，我们也能够喜爱神的事情。我们那个部分已经变得像一个石头一样，这就是旧约里面讲了，对以色列人讲，他说你们的心是石头的，我们的心已经变成刚硬了，加上我们对神的事情完全不知道。我们可以讲神的事情，但是那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我们并不了解这一位真神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还是一样，我念给你们听哈。他说，此等不信的人，当我们在不信的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第六节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照出来的神，就是在创世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那么他说，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得救了之后，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可以知道关于神的事情。其实这个第六节啊，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做什么呢？他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The light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我们可以有对神的认识的知识，特别是他的荣耀。我觉得这个 ESV 啊，让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啊，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的面上。其实他这个地方，他就是说让我们能够，他说给我们哈、啊。给我们 the light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glory of God， 在神在主耶稣的面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我们从圣经上面，我们真的是知道，人在堕落之后还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这个灵呢是在昏暗当中，就像我们刚才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是我们人在没有得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人的光景。我们还是有这个灵，人仍然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这个灵已经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第三个，人的灵必须要苏醒过来。我们刚才念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当直到耶稣基督他的福音的光照进黑暗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神荣耀的光。那么有一处经文让我们更清楚的，就是在提多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提多书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先从第三章哈、啊。第三章很有意思、啊、第三节他说，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悖逆啊，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人，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什么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我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我自己的，常存恶毒或作阴毒啊，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在第四节他说，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下面这一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在这个地方 ESV 他让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他说借着圣灵的重生的喜，记不记得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他说他来做什么？他说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在新约里面，我们把圣灵的洗跟水洗礼把它混在一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 OK， 我今天要受水洗礼了，那么水洗礼就能够让我重生，让我能够得救。 在这个地方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借着重生的喜，这个重生的喜是什么？如果你从原文去看的话，它就是跟后面的更新是同样的。那个 agent 是谁？就是圣灵。圣灵他让借着重生的喜和 renewal of our mind， 让我们能够更新，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成长。主耶稣的显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做的事情，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个圣灵的喜，还有圣灵的更新，让我们可以醒悟过来，让我们的灵可以苏醒过来。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六节里面所说的，他说叫我们能够脱离魔鬼的网罗，我们不需要再为他做事情了，我们就能明白属神的事情，我们也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和神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他所教导的事情，我们就能够明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在四福音里面所讲的，说道成了肉身，童女怀孕生子，主耶稣在世界上所行的神迹，主耶稣在世界上所教导的，他所说的关于地狱的事情，关于天堂的事情，关于死里复活的事情，关于神的国的事情，关于将来审判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接受而且相信。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他说末后的事情，对不对？将来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最后他要做王。这些都是主耶稣的教导，这些都是属灵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这个灵界的现象啊，把它奉作属灵的事情。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当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跟着他，他就是他们就是追求这些灵界的现象，比方说神迹奇事啦，甚至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些人说他们信了主了，但是因为他们里面的昏暗，所以他仍然怎么样，仍然在拜偶像的事情，所以他们常常把三一的真神跟偶像混为一谈。所以人常常，特别是在那个时候，那些人常常因为病得医治，因为吃饼得饱，他们来到主耶稣的跟前，但是他们完全不明白属灵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也眼睛也没有被打开，他们没有看见主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人就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是不要把这些灵界的现象，什么吃饼得饱了，病得医治了，心里得平安了，把这些事情当作属灵的事来追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些事情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人会告诉你，他说 I don't need it， I have it， 我不需要你们这些东西。你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些属灵的这个灵界的现象当成属灵的事情来追求的时候，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软弱无力，我们没有办法让主他那荣耀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你知道当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明白什么是属灵的事情。我们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我们的灵变得昏暗了，我们没有办法跟明白神的事情，我们已经跟神他的灵隔绝了， 我们因为无知，我们心里面刚硬，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事情。只有当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然后他要求父，父就把圣灵赐下来，圣灵要因他的名，要让这些信他的人经过一个洗礼。这个洗礼是什么？就是圣灵的洗，让我们不但是我们的灵能够被苏醒，而且我们的 mind， 我们的心思意念也会被更新。弟兄姐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可以得胜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主的生命是得胜的，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胜过了阴间的权柄。所以保罗他说我真是苦啊，他那个挣扎了半天，对不对？他就在那里属灵的征战，挣扎了半天之后，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最后明白，只有主耶稣，只有相信主耶稣，只有接受他。我们感谢神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许你真的是没有这个经历，我告诉你，只有这些所谓的灵界的现象，这些什么吃饼得饱，这些祈福求平安等等，这些事情那不是属灵的真意，只有主耶稣才是真正的。